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嗨，你好，我是凯子。
想你，
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晚，我都在这里等着跟你说一声晚安。冯绍峰自2021年离婚之后就此淡出大众视野，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都不温不火。不过最近他又重新回归，屡上热搜。前段时间在热播剧《新居》当中，他饰演的诗媛和童谣饰演的顾青鱼迅速闪婚。两人虽然互为初恋，但十几年从未联系，对彼此生活更是一无所知。或许是因为初恋的赤诚，或许是因为曾经爱而不得的遗憾，诗媛和顾青鱼重逢以后就再度坠入爱河。可闪婚往往伴随的就是闪离，人生是一个过程，男女之间其实也是如此。一段感情结婚该是从恋爱顺利过渡的，而不是说先结了婚然后再去慢慢的相处。如此随心的婚姻让观众直呼现实，同时也揭露了很多人婚姻的真相。顾青鱼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在父亲和弟弟的陪伴之下长大。这个在上海弄堂里边长大的女孩，她的命运并不顺利。但她本人非常优秀，从名校毕业之后加入到投资行业，并且凭借自身努力扶摇直上，成了一个年薪百万的女强人。顾青鱼的强势不仅仅表现在事业上，对于家庭大众的大小事宜全部包揽，毫无边界。或许是源自于自身的优越，顾青鱼在爱情上百般的挑剔，渴望一段完美的婚姻。虽然说谈了无数次恋爱，可他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始终是年少时青涩的那个伴侣诗媛。于是冯绍峰饰演的诗媛恰逢其时的出现了，只可惜他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光，变成了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做几份工作还还债，还要攒钱为母亲换身，所以这注定是一场不对等的婚姻。顾青鱼并不在意诗媛的一事无成，也无畏他如此年纪还跟父母挤在弄堂里生活。他不仅让诗媛搬到自己的房子里，还托关系让他进入大公司上班。为了照顾诗媛的面子，顾青鱼更是一个好心的身份资助他母亲完成了肾脏移植手术。哪怕被亲朋好友嫌弃，顾青鱼不惜撕破脸面维护自己男人的尊严。他倾心倾力做的一切并没有换来诗媛的理解和回馈。在这个男人看来，自己老婆的种种行为都是在刻意地提醒自己，甚至是羞辱自己，你不过是一个无能的要依靠老婆的软饭男罢了。他把自己的事业受挫源头归结于老婆的给予，他觉得顾青鱼践踏他的尊严和努力。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女菩萨，你跟我结婚就是一场渡劫，渡完这个劫你就可以封神了。这一刻顾青鱼才彻底寒心，他说，我做了这么多，怎么你都委屈起来了，你有病吧。撕碎了蒙上初恋光辉的滤镜，两人的婚姻只剩下一地鸡毛。时至最后，顾青鱼和诗媛始终还是离婚了，而这一次就此分道扬镳。自尊心强就总把自己摆在弱势地位的诗媛也被观众群起而攻之，让这段婚姻陷入死胡同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是顾青鱼和诗媛地位关系不对等，也是门不当户不对？顾青鱼需要的亲密关系本质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高高在上的位置，有所依靠，就是疗愈自己在原生家庭方面的创伤，最终找回真正的自己。可是两人无论是生长环境还是社会阅历都天差地别，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价值观大相径庭。两个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永远都无法实现一致性，甚至连吵架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主持人窦文涛在圆桌派上谈到婚姻关系的时候曾经说过，婚姻最可怕的不是两人收入的差距，而是明明生活在一起距离却越来越远了。爱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才能长此以往的相惜 相依。因为过强的对手让人疲倦，太弱的对手令人厌倦。顾青雨让世元觉得自己失去了尊严，世元令顾青雨寒心。他们只凭一时的感情就匆匆结婚，却没有想到再深的感情也会因为条件不般配而被磨灭在生活的琐碎当中。不是门当户对，也做不到三观契合和彼此谦让，不能在平凡的生活里边相互的体谅，这样的婚姻注定是围城。电视剧《完美关系》里边的斯黛拉和叶东烈就是一对年龄悬殊很大的恋人。斯黛拉是典型的职场女强人，而叶东烈不过是个小职员。这段恋情两人始终都很坦然，但随着深入的交往，他们的年龄、家庭、工作乃至三观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叶东烈融入不了斯黛拉的生活，甚至被他的朋友误认为是服务员。斯黛拉只是能小心翼翼，害怕自己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尽管如此，这段感情也没能修成正果。斯黛拉尽力在自我成全，可感情需要两个人的相互成全。他说，为了和你在一起，我关闭了自己的圈子，我舍弃了同学。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拥有美好的友谊和亲情，而不是众叛亲离呀。虽然学历、家世和经济地位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被人们谈论的世俗，但他们也确实是稳定婚姻相处的有力武器。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要踏实，要靠谱，要父母参与建议。童话故事当中可以灰姑娘嫁给王子，现实婚姻当中却不能。夫妻双方的价值观差不多，生活才不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很重要，婚姻不能扶贫。婚姻并不是一句我爱你就可以支撑起来，婚姻的纽带不是孩子，也不是金钱，而是精神的共同成长。连吵架都无法趋于一个话题，又怎么能够祈求在其他方面寻找到共同呢？而且如果一段婚姻一方总是很强势，一方总是很弱势，那么在爱情的冲动的消散之后，注定会有一方产生心理失衡。金粉世家里的金燕西是官宦少爷，而冷清秋家境清贫，明眼人能看得出来他们不合适，可金燕西看不清他的欲望，执意娶冷清秋，最终结局两败俱伤。身处不同世界，两个人是很难有交集的。即使爱情来势凶猛，但它终有一天会褪去。没了激情，又用什么来维系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知乎上看过这样的故事，博主外公是高知，所以子女都继承了衣钵，全部大学毕业，事业有成。博主小姨找了个非常帅气的丈夫，但工作一般，家庭背景复杂。小姨父是个电器修理工，母亲三姐三离，父亲早已不知所踪，哥哥嗜赌成性。如此情况，博主这边自然是举家反对这门亲事，奈何小姨拼死抵抗，最终成婚。不顾一些外在因素博得婚姻，按理常说应该是珍惜的吧，但实则不然，小姨跟小姨父不到几年就离了。原因其一是小姨父和婆母不断地喂养这个吸血鬼哥哥，夫妻之间慢慢产生了隔阂。第二，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小姨的朋友出去玩，小夫完全不知所云，仿佛局外人。两人婚姻里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日子久了只剩下疏离和嫌隙。第三，生了娃之后，小姨父对孩子的吃喝拉撒完全不管不问，只靠小姨一个人忙里忙外照顾老小。而小姨父不仅自己不求上进，对孩子的培养更是不以为意，三天两头斥责小姨给娃报的兴趣班是乱花钱，认为孩子有吃有穿就足够了。总有认为门当户对是指经济条件，其实在经济背后藏着原生家庭的差异、待人接物的差异，以及延伸出的子女教育问题、婆媳关系问题，才是更加值得深究的。两个人的三观不同，那么这段婚姻一定很难长久维系下去。人生漫漫，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爱，更是一个灵魂契合的爱人。夫妻之间只有同频共振，有精神上的交流，
才能交心。
而这一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最后也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好的感情不是彼此相爱，而更需要的是你们是携手同行的一路人。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晚，我都在这里，等着跟你说一声晚安。